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中东又打仗了，看起来好像过不了多久好日子，世界的经济稳定不了几天，就会有新的战争从中东爆发，不但当地好多老百姓要流离失所，油价、能源、种种的危机也会从中东一波一波的向世界各地散开去。从20世纪中叶一直到现在，中东根本就没有几天的太平日子过，你说这怎么回事啊？那地方的战争到底打得完打不完呢？您如果找个人问问，说这场战争怎么回事呢？那我想您得到的头一个答案，恐怕是人民。黎巴嫩的真主党抓了两个以色列的士兵，要和他们交换人质，以色列政府恼火了，就趁机会大大报复。他不但北边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在打，西边呢和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也几乎是没停过。那如果单是人民和人民之间有过节有冤仇，能够打半个世纪吗？小孩都打成老头了。你再追问下去的话，就发现这个问题不这么简单，不只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问题，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现在以色列的这块地呀，虽然是小的不能再小了，却有好多人在说，这块地应该是我的，不是你的。尤其是那些被以色列军队逼到海边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原来住的房子被你们拿走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抢夺了我们本来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报复，我们要争回我们原有的自由。因此从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来讲，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不单是人民问题，更是土地问题。但是犹太人也有话讲啊，犹太人说，你为什么只看见今天的人民问题、土地问题，却没看见更严重的国家生存问题呢？今天你们这些巴勒斯坦人之所以会被我们逼到海边去，无路可走，那还是因为当1948年以色列在这块地上建国的时候，周围所有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联合起来要把它消灭掉，你们不让我们复国。直到今天，无论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胡塞因、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从阿富汗逃走的变拉登，所喊的口号通通是一致的，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球上除灭掉。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呢？你看看这个真主党，不过是寄居在黎巴嫩政府底下的一小撮阿拉伯人，以色列刚刚才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回来，6年之间，伊朗透过叙利亚就交给真主党这群像游击队一样的人，手中有多少中程飞弹，每天成百上千的打是放不完。你说以色列不采取强硬的报复手段，他还能活下去吗？当年咱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打仗，一看情势不好，一声令下往大后方撤退，看看你日本有多大的胃口，能把整个中国吞下去吗？以色列可不能用这招啊。阿拉伯半岛如果是个足球场，以色列那块地啊，也不过就是球门这么大。如果不是从1948年几次战争总是把阿拉伯的联军打得落花流水，那以色列哪里还能生存到今日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国家问题，或者说国家生存问题，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我想听众朋友，您听到这里一定不满意，因为这件事情不合理。为什么一个国家，他四周所有的邻国会对他如此恨之入骨，不容许他继续生存下去呢？那肯定在这人民问题、土地问题、国家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我们要晓得，当以色列复国的前后，中东好多国家 也都是一起复国的。那许多的国家也和以色列一样，已经从世界历史中消失了许久，是被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大鱼吃小鱼，这样一个一个都吞下肚去的。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传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后来罗马帝国衰微了，分成东西，东边又落到土耳其人的手中，就是所谓的鄂图曼帝国。这个近东一带呀，直到北非是被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所统治的。这一个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算是正式瓦解，交在英国人、法国人的手中。到了二战以后，这些国家就纷纷独立起来。黎巴嫩独立的时候，周围的邻国没有去打他呀。叙利亚、约旦站起来的时候，当地的邻国又有谁去反对他呢？偏偏以色列这个最小的国家，1948年5月14号宣布独立，5月15号，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沙乌地阿拉伯的联军就已经打了上来。听众朋友，这背后的故事可是不简单呢，有谁能够把它说清楚呢？人说不清楚的事情啊，圣经却能够为我们讲清楚，不但能讲清楚，而且是好几千年以前就预先讲清楚了。怎么讲？比如您如果把圣经翻到一半，可以找到诗篇83篇，那里这样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诶，这不正是今天以色列周围邻国一致呼喊的口号吗？这篇诗可是写在2000多年以前呢，这些要把以色列的名歼灭，让他不再被人纪念，使以色列不再成国的敌人包括谁呢？接着诗篇就开始点名了，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人、亚玛利、腓力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您要是稍微有一点圣经史地的知识，就知道这里所点的名啊，不正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起来一再与他交战的阿拉伯联军吗？亚述就是叙利亚，推罗就是黎巴嫩，腓力士就是巴勒斯坦，以东、亚门、摩押就是今天的约旦。这些人特别被形容为以实玛利人、以东人和罗德子孙，这些名词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解释。奇怪吧，今天发生的事情居然在2000多年以前就事先被圣经指明了。听众朋友，这不奇怪，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这叫做预言。圣经的预言不但多得不可胜数，而且没有一个预言是不兑现的。不过我们今天别把话题扯远了，今天我们主要是想找出来这个中东的战火连天，除了人民、土地、国家之外，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藏在其中。圣经如果能把这些事情都事先讲明，那圣经能不能也帮我们把这个谜题解开呢？肯定是能的。让我告诉您，这中东一切的战事啊，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出在人民、土地 或国家，而是出在儿子这个点上。此话怎讲？我不知道您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就是今天两边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腓力士人的战争固然打得火热，可是这两边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都说自己是所谓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和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的乘船是经过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是所谓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一路传下来，在旧约圣经里写着非常清楚。周围的阿拉伯人，那些所谓泛阿拉伯民族，跟亚伯拉罕到底什么关系啊？绝对赶不上犹太人所记载的这么清楚。不过有三个人物确实是能跟亚伯拉罕扯上关系的。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以东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实玛利呢又也真真正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不过这些人的后裔通通都不叫希伯来人，都不是后来圣经所说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顺便说一句，您在圣经里读到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基本上所讲的都是同一族人，你可以把他们当成同义字来用，出不了太大的错。今天在以色列周围所居住的这些人，确确实实有相当的成分是以实玛利、以东、罗德的后裔，也真的和亚伯拉罕有关系。那所说那个儿子问题又怎么回事呢？就请您特别要注意以实玛利这一个角色。您如果念过古兰经，就晓得以实玛利这个角色在古兰经里面可是重要的不得了。哎，圣经的的确确也写到以实玛利这个角色。不过圣经明讲以实玛利啊，是亚伯拉罕和一个埃及女仆名叫夏甲所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呢？您去读一读创世纪前几章，很快就能够明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相当大，却一个儿子都没有，神应许他要赐福给他的子孙，并且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他却没有儿子，这可怎么办呢？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那个年纪也相当高的撒来，就替亚伯拉罕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生下来的孩子叫以实玛利。可是虽然他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神却对亚伯拉罕说，这个以实玛利以及他的后裔啊，我虽然会赐福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多国，成为大国，我将要透过你子孙赐给全人类的应许之福，却不会从以实玛利这条路线来。因为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是你和你这个年老的妻子所生的。换句话说，我要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行一件神迹。结果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真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叫以撒，比前面的以实玛利要小个10来岁。后来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从以撒以及以撒的儿子雅各这个系统生出来的。以撒比以实玛利小了10来岁。那这下以实玛利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就把他打发出去了。圣经说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直到今日。等以撒也长到10来岁的时候，在创世纪22章记载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就是把他绑在祭坛上，杀了，烧了，献给我。这是怎么了得呢？可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他真是有信心，他很可能认为，神既然曾经借着我这个如同已死的老身生出儿子来，那么神尽管要我把他献为燔祭啊，神也能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带着以撒真的这么去了。走到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山上的地方，就把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走着走着，以撒纳闷了，他问他爸爸说：“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事情要怎样演变，但是这句话成了旧约里面最重要的预言之一。总之，以撒顺从他的老父亲，让他把自己摆在坛上，正举刀要杀的时候，神就派使者呼叫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你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听见这个话，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中国人讲说代罪羊，代罪羊恐怕跟这个古老事件有相当的关系。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是远在中国的商朝以前呢。亚伯拉罕献完了祭，神就对他说了：“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来往的最后一个记录。总之，1000年过去，2000年过去，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去反对这样一个历史，辩驳这样一个历史，或者变出另外一个版本来，更改这段历史的故事。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着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世人一切的罪，是这一个儿子才真真正正代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死在祭坛上。神第三天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了神悦纳了这个燔祭，赦免了人一切的罪。换句话说，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一切应许啊，包括以撒本人，都可以说是对耶稣基督这一个儿子的预言。你甚至可以说，重点是那一头羊，而不是在亚伯拉罕那个肉身的儿子以撒。神之所以把整个的犹太民族这样分别出来，就是为了引进这一头代罪羊啊。当代罪羊来的时候，新约的圣经就明讲了，此后就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若是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你到底肉身是不是那个神应许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后裔，是不是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好，新约结束了，福音传开了，当时巴勒斯坦中东直到土耳其、东欧、北非这些地方，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阿拉伯世界，他们的祖先，无论是以东的后裔、罗德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后裔，其实有许多人都是早年的基督徒。 并且直到公元第六世纪第七世纪，仍然没有听说有任何一个人起来更改重写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段距当时已经有2000多年远的历史。但是不幸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别有用心的人物，他自称从所谓的真神阿拉得了启示，写下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古兰经。在这个古兰经里面，他就把创世纪22章的历史给他更改掉了。他说当时亚伯拉罕所献的不是以撒，而是谁呀？是以实玛利。而且那些以撒的后裔，所谓的犹太人以及后来的基督徒，通通都是在神面前腐败了的人，是他们更改了圣经，不遵守神的话，所以今天神差派我穆罕默德作为最大的先知，来重新颁给人一套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伊斯兰。我想您多少知道，信伊斯兰的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麦加去朝圣。麦加有什么圣可朝呢？那里边有一块大大的黑石头，据穆罕默德的说法，那就是亚伯拉罕在献了以实玛利之后，为了感谢神所立的碑。凡是信伊斯兰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到这块大石头面前膜拜，绕着他跑步，这个叫朝圣。我请问您，如果一些在4000年、3000年、2000年以前就定了案的历史文献，怎么可能被后来的1000多年以前的某一个人全部改写，并且通通定义为错的呢？这真是天大的荒唐事。但是人对神的作为不明白，就会因为自己的野心创造出某种宗教来作为达到政治手段的目的。这种以实玛利代替以撒的说法，加上古兰经和他们手中的刀，就使得从土耳其到北非，在穆罕默德死后100年之内，全都成为伊斯兰世界，直到今天。而这些以东人、以实玛利人、罗德的子孙，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说将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这个声音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是越来越响了。现在全世界每5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伊斯兰，而伊斯兰所最忌讳的有2件事，一个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民族的存在以及犹太人的圣经证实了古兰经原来是谎言。你如果容让犹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等于说穆罕默德所说的一切通通都是胡扯。还有呢，更不让人来传讲那个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故事，其实只是要引进神自己所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许多伊斯兰国家里，你若是传基督，就等于判了自己的死刑。听众朋友，说到底呀，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都没有看准那真真正正重要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无论谁把谁消灭，谁把谁的地图国家人民抢过来，都已经不能更改这个事实，就是神的儿子已经来，已经成为代罪羊，已经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坐在高天。今天凡信他的人，不但罪恶得到赦免，而且有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 永存的家业。听众朋友啊，除非人都把圣经里所记载神的这一个作为弄明白，要不然恐怕中东的战火啊，是打不完的。